Hello，九九，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拆一下。我本来以为才有空来开的，没想到这个直播9点半就结束了。Hello，都是我们班的同学吗？那可以呢。今天呢，那可以今天呢，就是我们把这2天遇到的问题啊，大家先发一下问，然后呢，我针对性的给大家讲一讲。这2天是作业上啊，还有对有声啊，有没有什么不懂、不了解？我们也可以，Hello 01303娘，诶，这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吗？我上次没有见过。Hello 班比，我这边我开启一下连麦好不好？然后你们有什么不懂，你们可以上麦聊，没有关系啊。观众连线，我可以邀请一下你们，然后你们有需要的就来。晚上好，晚上好。然后我把作业调出来，我看你们的作业，找一下作业链接。有什么疑问可以先说。
对不起啊，我说的就是刚才没说话。
来呀，说。
那你说说看。
就是今天遇到的这个旁白演绎呢，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上来了就说话。
哎，你上来了。
这什么意思？有点把握不好情绪。小熊山的，我想想，你今天录的是那个亲子的，对不对？你们如果不说话，我就把你们抱下去了。
前几日大
恐怖的是吧？我看看啊，你说的是这个？等一下，我找找。你说的是这个"夜色已深，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对吗？哦，就是那个地球极一年是吧？晚上好，晚上好。录的那个是恐怖的，哎，你可以揣摩一下。其实恐怖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基调在对哦。我们家狗子有点太闹了，等一下，安静，干嘛啦？安静一下好不好？听话，在忙呢。我手机在给大家直播，今天电脑不太方便。你们自己去玩去，安静好不好？乖啊，乖，听话。今天主播，今天老师说的喜波学堂 AI 练习房进不去，哪一个东西？你可以待会儿微信私信我一下，声音低沉一点。不是要放慢节奏，我给你大概演示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声线呢，其实也不太适合去录这种悬疑的，我的声调太高了。我没有那种很沉的声线，哎，我们班有一个谁，他就特别适合那种男低音。来啊，夜色已深，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这个诡异的小镇日落前还是风和日丽，可太阳一沉，便露出狰狞的面容。刀割一样的大风肆虐整个小镇，山谷在呼嚎，枯枝在尖叫，窗户也像被人不间断的撞击。房东临走前说了句话：“只要你睡着，就不会遇到怪事儿了。”可是我怎么睡得着？这句听起来好意的话根本不能安慰他，反而让自己脑子里更加纷乱。真的会有怪事吗？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和房东说的怪事有关系吗？ 房东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他心怀不轨，那我睡着岂不是给了他可乘之机？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不睡岂不是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或者他故意扰乱我的心神，让我无法入睡？秦霜觉得自己的脑子快炸了。
你要明白，就是呢，这一段呢，它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压低着嗓子，我们要有一个低沉的氛围在里面。然后的话呢，我的声色啊，其实是不太适合这种题材的，我的声色太亮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描述，你要知道，夜色已深，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这一块，它其实是一个旁白，它是一个讲述感，一个陈述事实的感觉。但是到底下真的会有怪事吗？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这个是秦霜他本人的一个内心描述，知道吗？我们不能把它弄在一起。还有秦霜觉得自己的脑子快炸了，这个就是第三人称了，我们不能就是把它呢跟心理描述、内心描述给它用同一个风格，那人家就会不明白，你是旁白呢还是主述？知道吗？我们的旁白部分其实是分旁白和主述两个部分的。什么是主述？就是我的第一人称，我在第一人称，我在讲述这个故事。那像很多什么《盗墓笔记》啊，还有什么《鬼吹灯》啊，它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讲。对对，都是以第一人称。一种呢，旁白，单纯的旁白呢，它就是一个就是平铺直叙，它在描述场景没有。夜色已深，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这种就是一个他就是在讲一个画面，讲一个事实。那到底下呢，真的会有怪事吗？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到底会发生什么？你要想，他这个主角他是在思考，他是在那个内心是在一个很一个活跃的一个活动着，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带入情绪进去，带入情感进去。我们其他的同学如果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啊，我们发一下这个朋友圈链接，分享到我们班里吧。如果有那个作业的感觉，我们去搞。对，我们要不断的去把它分开分解开。还有啊，还有就是一个重音的问题，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有一点会有一点就是文本分析方面呢会有一个重音的一个不确定。会有个重音的不确定，然后呢，我们就会搞不清楚。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想我录这篇作业，他说他夜色已深，他会这样说：夜色已深，秦霜却难以入睡。那这样一说，那可能你们就会觉得，我们强调的是夜色，但其实我们强调的是，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他为什么难以入睡？然后后面就会，就是你想想看，因为师姐本身也有就是写作吧，然后你就想他这么说，他其实是抛出来一个钩子，我难以入睡，难以入睡是为什么呢？然后后面就会有这一段呢，这个诡异的小镇日落前还是风和日丽，可太阳一沉便露出狰狞的面容，刀割一样的大风肆虐整个小镇，山谷在呼嚎，枯枝在尖叫，窗户也像是被人不间断的撞击。房东临走前说了句话：只要你睡着，就不会遇到怪事儿了。然后，这种呢，它就会慢慢的有一个情绪的一个递进，明白吗？然后第二个，今天的亲子儿童有好几个同学选了这个，但是，我印象中是谁来着？他的儿童的那种感觉是对的。对，今天作业有点多啊，师姐脑子有点乱，不太记得具体是谁了。然后但是有一位同学，他的音色呢就比较适合这个东西，就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儿童的题材。他特别有那种讲儿童故事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微信名我也对不上一块去，应该是我是不是这么说你的，应该就是我有点对不上去。作业听多了，我今天听了有将近30分的，我们班同学还是很积极的。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亲子儿童啊，等一下，我其实也不是很专业，我一直觉得在演播这一块呢，我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能堆作品的人，因为我的生活上的比重还是比较多。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演绎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问题，慢慢的你们都会摸索到的。我们先讲这个亲子儿童的哈，这天狐狸挑了一个奇怪的担子，这担子看点儿，这担子看着看点吗？什么叫看点？哦，好吧，这担子看着像手表，有一个像表针一样的指针，四周有许多小格子，每隔一个空格子，里面就会放上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狐狸告诉大家，交1块钱就可以拨这个指南针，这个指针，指针指向哪个格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它的。当然，如果指针指向空格子，就什么也没有了。小动物们看见这些东西，高兴极了，都跑去玩。谁知除了最先几个动物赢了之外，其余全都输了。小猫咪觉得奇怪了，晚上它趁狐狸睡着了之后，跑到狐狸那里看了看那个担子，发现了问题，便用手拨弄了几下。第二天，小猫咪带着许多小动物来玩，狐狸老是输，到最后它终于沉不住气了，大喊：不玩了，不玩了。小猫咪气愤地说：哼，我也不想跟你玩了，你太狡猾了。原来小猫咪把磁铁全移了位，所以狐狸才老是输。大家注意到呢，这一篇的一个整体的基调跟你的那个跟刚才的这一篇悬疑的它的区别没有？大家可以说一下，这种区别有没有？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有同学问吗？对，是比较轻快。对，是因为悬疑呢，你其实有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悬疑呢，它要营造一个氛围。那儿童呢，儿童亲子类的呢，你的声调啊，就得高一点，积极一点，让小朋友呢，他有那个被吸引的感觉。但是，像成年人呢，我们讲话就没有必要这么高，那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咋呼。但是小朋友呢，他喜欢这种带着一点，积极的声调，然后积极的状态，然后你又感觉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到，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情绪啊起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懊恼的时候，我就不会像成年人一样，就是有种不动声色，因为儿童呢，他的情绪呢其实也是很外放的，所以我们的演播方法呀，就有的时候演播呢，我们要学会呢跟听众拉近距离。我们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讲话一样，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可能就会讲什么样的话。我们讲鬼故事的时候，我们说要关灯了，这个时候我给你们讲个鬼故事。但是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小朋友，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对不对？那就是一种亲和、活泼、轻快，然后呢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那这样子的话呢，小朋友就容易被你吸引。那有的时候我们讲那个社科是吧，比如说我们讲故事呢，就是一定要注重对象感。对象感呢是一个讲述感，就是我在跟谁讲故事。然后我们也要注意听众，它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讲给谁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你自然就会容易带入到那个状态。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我们对着麦克风啊，我们不太能找到感觉，但是我们生活中对着听众，对着某个具体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种感觉。那新手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讲故事，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里。因为我们需要很强的一个信念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演播呢才会足够的真实，知道吧？然后那个社科的话，我看看啊，社科我找找看那个作业在哪儿，是昨天的作业了，社科还是今天的？今天的那个是吗？今天那个我看看啊，我点进去一下小程序啊。稍等一下。然后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打在公屏上，我一会儿看到了，我一个一个帮你们那个什么，我一个一个来解答。 我家里今天的，你听到没有，混响特别大。然后就是这几天的一个口部操啊，气息练习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就是抛出来。因为我跟大家讲作业的时候呢，只能针对作业去讲，没有办法去发散它。那大家呢，其实可以看一看，就是结合一下这两天遇到的一个情况呢，咱们可以呢再具体的讲一讲。今天的我得找找啊，今天的。哎，今天的内容是真的多呀。哦，我看到了。人文社科，啊，我还得确认一下。人文社科的话呢，我们尽量就，哎，我怎么突然间有回音了？你们是能听到回音吗？能吗？能不能？给我一个回音。我们家是毛坯房，我不在录音间的话，那个。防混会特别大，气息练习了，在读的时候气还是，哎，气的时候你这样子，你可以呢把这个气呢，就是小腹啊，稍微给它绷起来，绷起来，这种感觉就是要找点感觉的，哦，没问题是吧？对，你把它绷起来，然后的话呢，就特别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气息啊，要记得就是那个像武侠小说一样，我们是那种。丹田气沉丹田，然后我们沉进去，然后就是把这个哎气守住，然后呢就会不停的，它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就会能感到，你自己就会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是在拖着你的声音的，然后它让你的声音非常的不费力，而且能产生一个哎共鸣，就是一种磁性的感觉。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小熊山说的这个社课啊，社课的话呢，你尽可能呢要哎有一点讲述感，但不能是播报啊，这样子。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形成了物理学。在这之后过了大约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就成了化学。大约38亿年前，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称为有机体。有机体的故事就成了生物学。小虫山大概有感觉吗？你今天读的可能就是这样。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其实你要发现哦，社科它跟那个社科的就是那种演播，因为它没有办法带很多情绪，它可能就是一个讲述感，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去读它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变成一种朗读。对，就会把它变成一种朗读，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哎阅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身边有人，对吧？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事情，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在这之后过了大约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之前你做播音嘛，它会养成很多一个口腔的习惯，一个朗读的习惯。这种的话，需要就是长期不断的去瘪它，去纠正它，慢慢的你就放松了，因为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一种职业习惯，你针对性的去纠正它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会自然了。我们这个行业。有不少都是播音的，对， 你就慢慢去找他这种感觉。我们不用没有必要，就是说呢，就是把他的那个就是朗诵，可能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哎，气沉丹田，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我们会有一种积极向上、不自觉往上提的那种感觉。哎，但是这种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就是放松，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找到那种讲述感，慢慢的就会好了。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就是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话术，就是那个都市的吧，都市的我记得有7、8个同学都有在录这个，还挺喜欢这个的。然后我找找看啊，旁白文本还有吗？肌肉记忆都是可以覆盖的，我们现在天天练习口部操，练习气息，就是为了量变形成质变，这样以后的话呢，我们演播的时候自然就知道，哎，我们要提气，我们要提打挺松，我们要让自己的口腔就是哎各个部分呢都运用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正常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口腔都是很懒的，我们不可能说唇舌我们都在动，哎，我们都在使力，我们就好像话就这样说出来了，这样说出来了，就这种。所以大家的作业呢，有的时候呢，他如果没有经过一个之前的一个针对性的训练，或者是临时的一个多加练几遍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口腔啊是有点懒懒的，你的那个可能现在我们是对会的会的，因为我们平时他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识说哎我是在干嘛，就是我反正能发声就行了，你能听见就行了，我们不要求有些其他的东西，什么咬字啊发声啊我们不要求。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都市类啊，我给你们来个都市类啊。然后大家呢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是你们现在就是觉得哎听师姐演示了一遍，你们觉得有一些更多的了，那你们可以上麦然后再演绎一遍，然后看看问题在哪，然后我们这样就进步就会更加快了。那这个都市类的呢，它跟刚才的悬疑一样，它也是呢半主述半旁白的。这种情况呢，你就要就是把该客观的给客观，该主观的给主观，然后我们旁白呢进行一点小处理。哎，我刚吃了很多辣的，今天晚上嘴巴口水音好严重啊。上午8点半，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上午8点半，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的移动着。大雨倾盆，雨沙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路上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时间，快迟到了。往窗外张望时，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他有些焦急，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有人去扶呢？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家吗？全情可就泡汤了。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踌躇起来。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吧，不缺我一个吧？真的不缺吗？车来车往，那么多人视若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大家看到没，它是一种夹杂的，就是呢上午八点半这一段，它其实就是一个旁白描述，就是一个话外音一样，哎，他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哎，路上焦急的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时间，快迟到了。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哎人物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渲染，因为它这一块肯定是有一点急。然后往窗外张望时，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呢有一个动态的演绎的，就是你想这个人他是有一个动作在那儿啊，他是有一个过程在那儿，他不是刷一下就张望，他是一个在寻找的过程中，然后他意外的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那你就会想着哎他是不是目光散乱无序，然后 这个老人突然间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是有一个过程在这个中间的，明白吗？来给我互动一下呢，朋友们，来给我互动一下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来给我互动一下呢，有没有听到？明白明白是吧？嗯，然后到这个，嗯，然后到这个他有点焦急的时候呢，这一块就是他的一个内心描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加点情感进去了。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人去扶呢？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那、啊、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这里他是有点疑惑的，对不对？他是不是疑惑？他是有点犹疑的、犹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呢把他这种内心的纠结给他弄出来，因为这一段描述后期是很难加进去音的。后期想加音效，他只能加一些哎按喇叭声啊，因为这个堵了嘛，堵了那可能就是一些哎焦躁的粉丝、焦躁的一些车主，他可能在按喇叭、摁喇叭，然后他可能在催促，可能哎有这种雨刷的声音，他是没有办法去渲染到这个主角内心的一个描述的，那他就只能我们通过自己的声音去帮他。对，你要演出那种纠结，对，就是那种纠结犹豫，然后说嗯能顺利请到假吗，就是那种迟疑，对吧？就是我想去，哎，就这里，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哎，这一块他就想，哎，好像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就很庆幸啊，我可以把他送去。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哎，他又想转念一想，你就觉得哎，这个事好像有点不太靠谱，他有点挠头了，全情可就泡汤了，对吧？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哎不舍感，因为我的全情可能就没了，那怎么办呢？嗯，那这个后果我有点不能承受，所以我就更加犹豫了。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有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踌躇起来。哎，这一块呢其实就是一个旁白的描述，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他哎太主观的去渲染他，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件事实。然后呢，这一段呢到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吧，不缺我一个吧。哎，这一块他其实也在犹豫了，他就想，哎，这一块就是内心描述了，是这个主角的他的一个鲁爽的一个内心侧写了。他想，哦，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其实他心虚的这种感觉呢，你要给他表现出来。哦，我其实是心虚的，就是，哎，我说的很肯定，总会有乐于助人的，不缺我一个吧？就是这种有点语气会有一点点飘，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呢说表演技巧怎么去表演它，其实大家都心里很清楚。哎，这如果你带入这个情景下，哎，你说这样的一句话，你想，哦，我其实不是那么笃定的，我其实是有点心虚的，那你自然就能找到那个状态。然后说总是有乐于助人的，然后你又会犹豫了，真的不缺吗？车来车往那么多人熟视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啊？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担心了，有点害怕，然后他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他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哎落定了，有一个终点了，就是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他会有一个哎下定决心的感觉，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他前面的地方呢都是有一种犹豫在的，因为他是存在这种情绪的拉扯，他一会儿就想我要去，但是呢我又得回来了，因为我有点哎我的那个全情在拉扯着我不能一下子去，但是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这一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哎，已经尘埃落定的感觉。对，我已经有决定了，我不是在犹豫的状态了。然后我们就是有一种情绪递进的感觉，就是大家明白了吗？如果明白了，我们来勇敢的小伙伴们上麦，来再演绎一遍。来，我们勇敢的小伙伴，来上来，我帮你上来。等一下，嗯，好，都市的那个，来吧。
Hello， 师姐。
Hello，Hello。
啊，能听到我声音吗？
能，很正常。
好的好的，那我想试一下这个都市类的。
好嘞，来。
上午8:30，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地移动着，大雨倾盆，雨刷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路上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时间，快迟到了。往窗外张望时，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他有些焦急，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人去扶呢？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可是以救人为一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全情可就泡汤了。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路过，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踌躇起来。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不缺我一个吧？真的不缺吗？车来车往，那么多人熟视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 OK 师姐。
哎，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这个秦霜？
那是
那个悬疑的。
哦，我之前录的那个。
嗯。
OK OK， 我试一下这个啊。
好。
夜色已深，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这个诡异的小镇，日落前还是风和日丽，可太阳一沉，便露出狰狞的面容。刀割一样的大风肆虐整个小镇，山谷在呼号，枯枝在尖叫，窗户也像是被人不间断的撞击。房东临走前说了句话：“只要你睡着，就不会有怪事儿了。”可是我怎么睡得着？这句听起来好意的话根本不能安慰他，反而让自己脑子里更加纷乱。真的会有怪事儿吗？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和房东说的怪事有关系吗？房东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他心怀不轨，那我睡着了岂不是给了他可乘之机？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不睡岂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或者他故意扰乱我的心神，让我无法入睡？秦霜觉得自己的脑子快炸了。可以了，师姐。
你那同学们说一说，你们觉得小重山这两篇哪一篇跟他的这种演播方式更贴合一点？
我感觉我两个里面找不出，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差别，我的音色啊什么的。
确实是。你觉得第一种比较贴是吗？
我是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吗？
其实你的一种氛围呢，呀，我怎么会有回声啊？其实你的一种氛围呢，其实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扯，你刚刚这种扯的这种感觉呢，其实有一点点像，因为你在压着那种调子，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像你这种悬疑的，但是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吗？你的整个节奏都很亢奋，然后就是有一种很激情，知道吗？你就一直很犟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显得呢，不是说显得你的基调不符啊，显得呢你的整个你的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过程呢，它没有一个转变起伏，明白吗？
哦，明白。就全程可能都是比较高。
你说这一块，真的会有怪事吗？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种好奇的感觉，这时候发生什么呢？这跟房东说的怪事有关系吗？房东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你要想他在心理活动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一直维持，他就是一个很纷乱的一个状态，知道吗？就像、
就是、
怎么说呢？就像你是在一个在一个水面上。你在一个水面上，你乘的不是一个平稳的游轮，你乘的是一叶小舟，而且今天还有浪。
哦，
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就是高低起伏。
这话有关系吗？房东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他心怀不轨，那我睡了 睡着了岂不是给了他可乘之机？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不睡岂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或者他故意扰乱我的心神，他有点一惊一乍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害怕。
嗯，明白，就是在这种
你在一个极端恐惧的情况下，你的心神是不稳的。
哦，
你大晚上睡不着，你不可能我就是很亢奋的在想一件事情，我就是大脑，我就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我这个人是。
嗯，
就是这种调子，你要知道，让它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变化，明白吗？
就是节奏的快慢，然后语调的高低都要有起伏。
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不睡岂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或者他故意扰乱我的心神，让我无法入睡？秦霜觉得自己的脑子快炸了，快炸了。这一句呢，它是旁白。我们一定要就是把他的一个人物语境给他哎转变过来，前面是这个主角，我们很明显知道哎这个主角在胡思乱想，但是后面这一句呢，其实就是你在点这个事情，哎我们在描述这个景象，哎这个秦霜的脑子他快炸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旁白和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要区分开。
对，你要给他一种心潮起伏，他是很乱。
嗯，明白。我是整个节奏就是都很高。
对，都很高。这个就是跟你的一个播音的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而且你知道，小重山，你其实你的普通话，你的声音条件就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训练的地方了。但是。
嗯
这就是很多播音，就是专业的播音人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太注重这个普通话了。
嗯，
很多人入这一行有声演播啊，他会把这个普通话就不自觉的，就是把每个字都咬得特别正，字正腔圆。但其实我们有声演播，
就是每个字都咬得很重。
因为你们习惯了嘛，你们播音嘛，肯定要每个字都发音很标准，就刻入血液里的那种感觉了，
肌肉记忆了。
对，但是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松弛一下，像真的会有怪事吗？我们没有必要说真的会有怪事吗？没有必要，因为你咬重了，
哦，
你就会发现你的重音没有侧重点了。
嗯，就是有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模糊
带过。就是带过，自然的顺畅过去。
真的会有怪事吗？
对啊。
嗯，
然后你这个怪事，你说真的会有怪事吗？哎，我其实挺害怕的，就有一种好奇心，真的会有怪事吗？
啊，就是日常一点。
对，日常一点。因为我们有声演播，只要普通话不是说要求那么严格，就是基本的发音不要有那种严重的什么呢了，像我就有的时候讲急了，我还是会把这两个音给混起来，因为我原来是完全不分的，我是音给修过来的。那像如果没有这些特别，就是一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错误的发音，我们就是可以了。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二级乙等就差不多了，不用一级甲等那么夸张，那么正式。
明白，明白。要分
没有基础的问题
就好了。明白。好，谢谢老师。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那可以让别的同学再上播一下，然后我再练习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
我先把你抱下去哈。哪位？哪位要上来？上来挨个把你们今天的作业重新搞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作业梳理一遍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接下来就是你们这两天听直播课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疑惑之类的，我们可以呢，哎，重点的分享分享，交流交流。我这两天节奏实在是有点太快了，怕大家都有什么没有消化的地方。有吗，同学们？这既然有五个人，那都是勤奋好学进来了，就得一对一指导一下呀，不然不是浪费了吗？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来呀。哦，你们在线的，那个啥，能方便切换的，就是具体区分，你上来一下，我才知道你到底哪儿不分。你上来一下，我帮你上来一下，你演绎一遍，我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方便帮我分享的，可以分享到这个咱们班级群里，让他们想学的进来。我下，好几个人想学的，但是他们估计找不到地方。来吧，你要哪个？
哎，你好，师姐。
嗯，你要演播哪个？
能听到吗？
能。
就是啥、就是有可能我听的课比较短，昨天刚听的第一节课，这个旁白和那个那些描述了，还有那些那一些什么行为举止的描述，这个区分的不是太清晰，所以说这个旁白是指的是哪块？是不是就是环境描述啊？还是哪一块、
旁白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在？我刚才讲文本分析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在？哦，你在是吗？
文本
Hello 情人秦风是我们班的同学吗？你要不这样子，你找一篇、你现场演播一遍， 我看你的问题在哪。
哦，那行啊，但是啊，我阅读能力比较差。
没事，你说你的，新人有几个特别好的。
那行，我找一下。
嗯。
那麻烦师姐点播一下。
没事，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再找一下啊。
嗯。
我打开。看地方，稍微等一下，打扰一耽误一下你的时间，那个吧，
没事。
不行，我也读一篇那个都市类的吧。
可以。
看啊。
嗯。
上午八点半，主干道上的车辆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的移动着。大雨倾盆，雨刷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卢爽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快迟到了。往窗外望去，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他有些焦急，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人去扶呢？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全情可就泡汤了。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抽搐起来。其实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不缺我一个吧？真的不缺吗？车来车往，那么多人视若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
好嘞，我想问一下，你认为哪些是旁白，哪些是主述，哪些是内心描述？
内心的描述，
嗯，
那旁白就是我感觉是，就是如果快迟到了，这以前的应该都是旁白吧，从这里快迟到了以前，然后往外张望的话，然后这是就是一些动作的描述，
嗯。
后面他焦急应该是那个心理描述这地儿，焦急。
那你的意思是第二段都是心理描述了吗？
第二段的话，对，第二段他就是心理描述呗。
我跟你讲一下旁白和内心描述或者是主述，它当中呢会有哪些区别啊？旁白就是一个没有带任何主观情感的一个叙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上午8:30，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的移动着，大雨倾盆，雨刷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卢爽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快迟到了。他这个就是一个客观描述。往窗外张望时，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这个呢也是客观描述，因为他描述的就是一个场景。什么叫主观描？什么叫主述啊？主述呢它是这样子，今天天气很不错，我穿着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就这样说吧啊，上午8:30，就是主干道上的我这样用第二人，我这样用第一人称，我帮你改一下，你就大概感觉，上午8:30，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的移动着，大雨倾盆，雨刷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我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时间，快迟到了。我窗外张望时，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这个就是你会想到，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这是一个镜头语言，那这一段的镜头是以这个主角坐在驾驶室里他看到的外面的场景。而如果说呢这是一个旁白，单纯的旁白，那可能镜头它会是从车外面直接扫进来进行一个空镜的运转，会不会？
是的，会的会的，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内心描述呢，你看他这一段呢其实还有一段，他说他有些焦急，这个是旁白，就在描述他的一个状态，他现在可能就是皱着眉头或者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心想这部分，心想这个太危险了，怎么没人去扶？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全勤可就泡汤了。这是他的内心，他在想这些东西。那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踌躇起来。这一段是旁白，明白吗？这段其实就是切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是这个人物的一个特写了，因为特写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说我心想这个太危险了，这一段可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电影的话，他可能这段就会就是说，会有个镜头特写在主角的一个脸上或者怎么样，去表达他的一个内心活动。然后呢，但是你到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他的画面肯定不是直对着主角的这个人的脸，他可能就是一个大外景，然后一辆车在过，然后呢这个主角的车在这边，然后呢再会有一个近景说这个主角他脸上有一点踌躇，他有点犹豫，对吧？
对，
他是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演播是用声音去表达画面，所以我们自己脑子里一定要有画面感，然后分析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踌躇是不是他是有个镜头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先大远景，然后慢慢的近景推到这个主角的特写的脸上，然后开始讲他的内心故事了，讲他的内心活动了，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不缺我一个吧，真的不缺吗？对吧，车来车往，那么多人视若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这个时候主角肯定就是有一种紧张了，担心了，然后他就慢慢的他的一个表情，他会有一种纠结归于平静，因为我已经告别了犹豫期，你说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
对，
他会有一个过程， 当然这种过程我们新人的话呢，我们的理论特别多，但是未必我们的嘴就能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学习有声演播的一个价值所在。
是的是的，这儿明白了。
嗯嗯，你可以再试一遍。
没听清。
我说你可以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我私底下发给你，你看行吗？我看的。
哎，不要害羞，你要想以后你要做主播，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小窍门。哎，人为什么录小说的时候，新人期怎么去告别这种麦克风综合症呢？就是什么叫麦克风综合症？就是我在内心想的时候，哎，我这个内心活动特别的丰满，我有很多的东西，而且我的演播状态也非常自然。但是，一到我面前有个麦克风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我天呐，紧张。然后这个提打挺松我都提了，但是我的嘴僵住了，我说不出来。然后我就感觉我的所有的有声技能、演播技能都被麦克风给封印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嗯。你说，
深呼吸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吧？
嗯，你试一下，就会发现也挺难。
对。
这个时候，我们新人呢就会去开直播，就像现在的这样，我们开直播，然后就是对着屏幕，就想象啊，这个直播间里其实有粉丝的，然后我在跟他们讲话。我其实这个麦克风不是要对着一个什么奇怪的世界，我是对着一些人在演播我的东西。一开始很紧张哦，就是不敢讲，就想哦，我自己这个演播技能居然也去荼毒别人的耳朵，我太过分了。但是慢慢习惯就好了。就是要
自
己吧。
嗯，心里就是有这种负担。
对，这种负担就是要克服它，因为你想你是做演员，你一定要放开自己，让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轻松，身体状态紧张，懂吗？就是提打挺松，我们这个状态要在，但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
行，那我再试一遍。
你再试一遍，就四个人，你怕啥？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行了，师姐多指教啊。
没事，语无伦次，会的，都会。
上午8:30，主干道上的车辆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的移动着。大雨倾盆，雨刷来回摆动，雨声、风声、汽笛声此起彼伏。卢爽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快迟到了。往窗外张望时，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他有些焦急，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人去扶呢？对了，自己正开着车呢，可以把他扶起送到医院呢。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能顺利请到假吗？全勤可就泡汤了。一辆辆车从那人身边划过，他离那人越来越近，不由得踌躇起来。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总会有乐于助人的，不缺我一个吧？真的不缺吗？车来车往，这么多人视若无睹，如果连自己也忽视，会不会失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
这一遍呢，你对这些旁白的处理，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你有在做处理了。
哦，
可能就是听起来不太明显啊。那是有那种细微的差别了。
嗯，
可以可以，鼓个掌。
嗯，心里还是有稍微有点紧张。
对，这个紧张是慢慢克服的，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哪有演员一对镜头就天然自然的呢？
对的，是，反正都有第一次呗。
嗯，加油加油加油！你整体其实状态还是比较松弛的。
嗯，第二遍稍微好一点吧。
嗯， 这种就是也是一种优势，因为你松弛了你的一个走向自然的一个阶段，就会轻松一点。那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很紧绷，他需要克服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他也要花费很多力气的。
嗯，
来，还有其他的同学要不要来试试？斑比，还有竹子呢？竹子今天没有空了是吗？刚才听完他就走了，要不要上来现场演绎一下？那我把3460，你到底你的昵称是什么？我先把你抱下去。斑比，你要不要上来那个咱们现场演绎一把？要不来一下？这是真正的师姐的小造客，我一字一句帮你们掰开哦。你的名字还没取的呀？你的名字为什么还没有取啊？来是吧？那我邀请你哈。做有声主播的第
一，Hello，师姐好，
名字
晚上好，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没事没事，紧张啥子？
那我来哪段人师姐？还是白天那个儿童的吗？
随便你啊，你想来什么来什么。
那我再试一下吧，因为白天跟师姐也指导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改善。
来来来。
好嘞，
咱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知道吗？
感觉一看稿子就好紧张。
他肯定是东北人，自信一点。
东北的。那我来啦。
来来来。
嗯。这天，狐狸挑了一个奇怪的担子，这担子看着像手表，有一个像表针一样的指针，四周有许多小格子，每隔一个空格子，里面就会放上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狐狸告诉大家，交1块钱就可以拨这个指针，指针指向哪个格子，里面的东西就是他的。当然，如果指针指向空格子，就什么也没有了。小动物们看见这些东西，高兴极了，都跑去玩。谁知除了最先几个动物赢了之外，其余全都输了。小猫咪觉得奇怪了，晚上它趁狐狸睡着了之后，跑到狐狸那里看了看那个担子，发现了问题，便用手拨弄了几下。第二天，小猫咪带了许多小动物来玩，狐狸总输，到最后它终于沉不住气了，大喊，不玩了不玩了。小猫咪气愤地说，哼，我也不跟你玩了，你太狡猾了。原来小猫咪把磁铁全移了位，所以狐狸才总输。OK 了，师姐，
会好一点，会好一点。今天就是你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你之前教的那一版会自然很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你其实你现在的状态啊积极了很多，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儿童赛道的那种感觉了，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调子会有一点点拖。你看啊，
嗯，
刚才你这一句，这天狐狸挑了一个奇怪的担子，就不过这些都是新人的共性啊，就正常就是这天狐狸挑了一个奇怪的担子，我们这个奇怪它其实是有一个音域的一个转变，不是说奇怪的担子，我们没有必要去拖它拖音
啊，明白明白，
比如说 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转变，可能你的角色音现在还没有把那个语气语调给弄进去，就比如说这句，到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大喊不玩了不玩了，然后小猫咪也气愤的说，哼，我也不跟你玩了，你太狡猾了，对吧？我们又有一句话要给他感觉，就哎，就是那种动画片的那种小人物，这小动物，他不高兴了，对吧？啊，对，小孩他讲话，他就是这样子。我们情绪很外放的，我让你知道，我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不高兴了。
嗯，明白明白了。
对对，然后
这个就是刚开始，比如说就是刚刚说的时候，就是能记着，就是把这个情绪更多的带进去，然后说着说着就剩下读了，然后就忘了。有的人情绪就下去了，感觉
啊，这很正常，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没有关系，我们多练，然后慢慢的就能找到这种感觉。
好的，谢谢师姐，我明天再努力练习练习。
不客气不客气。呀，大家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听那个老师他在那边直播指导，哎，他们就说的是提打挺松，尤其是提的时候，而是说哎，我们的一个表情其实是能代表我们的一个它是能影响我们的一个演播效果的。哎，那我们新人的话怎么去哎，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太能去用声音去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自己的面部表情给跟上，你试试啊，就是这样子。比如说这里的时候他说哎啊，小猫咪觉得奇怪了，哎，这个时候你其实就会哎有点皱眉，奇怪了，有点纳闷的感觉哈。
啊，对。
晚上他趁狐狸睡着了之后跑到狐狸那里看了看那个单子，哎，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悄悄的意思了，能蹑手蹑脚的发现了问题，便用手拨弄了几下，然后第二天嘛，小猫咪它就有点儿，哎，我掌握了诀窍了，我就是来搞你的。第二天，小猫咪带了许多小动物来玩，狐狸老是输，到最后它终于沉不住气了，大喊：“不玩了，不玩了！”小猫咪气愤地说：“哼，我也不跟你玩了，你太狡猾了。”原来。小猫咪把磁铁全移了外，所以狐狸才老是输。这个时候就是跟他讲的一个，哎，你又发现哦，我在讲一个东西，我其实是有一个起伏转化的，然后就可能很生动，那小朋友就会容易被这种调子给吸引。
有感觉了，就是用表情的话能带动声音这种的。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太能就是把这个哎。情绪就是我们面无表情，可能很多成熟的声优啊，他们就是那种面无表情，然后就是那种深情哀怨，他就能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行，我们现在就必须得需要就是哎我们的一个实物表演，就是很多人他是那种信念感，他能无实物表演，但我们现在可能还需要一个实物，就是。新人主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怎么去练这种对象感呢？就很多人会，哎，播着播着我在读了，我不是在演，我不是在讲，我不是在讲，我不是在演，我是在念故事。那这时候怎么办？往对面放一个，要么自己的娃，要么是自己的娃娃，我们就往对面一放，然后跟他讲，哎，我们在讲述一个故事，然后再跟他讲，就找这种对象感。因为我们的有声故事、有声作品，我们是讲给我们的听众听。他如果觉得跟你没有得到一种互动、一种交流，他会觉得你的演播就没有办法吸引他，明白吗？
嗯，懂了，懂了，师姐，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就是我们班这几个爱学习，真的都挺有悟性的耶。就是基本讲一遍，哎，自己就知道要怎么处理一下了。但是你们处理的效果不明显，这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人的这个嘴，他还跟不上他的脑子。 他只是需要一些不断的锻炼而已，但是你们有意识的去处理的时候，能感觉到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演播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哎呀演的可好了，可活灵活现了，然后到别人耳朵说，影子你在干嘛呢，你读的这么激情澎湃，要让你读的这么激情澎湃，就说哎呦，就你所有的东西就是情感有了，但是你没有对象感，这是新人最最最死学的地方。但是通过练习我们都可以。来，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要来一来？然后明天还有一场直播，后天我就带你们去拍戏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后天我就要找个剧本，让你们一人领一个角色，该做旁白的做旁白，该那个什么就该那个什么。那你以为呢？我节奏好快的。然后我们可以来一点搞笑本或者是深情本。我明天下个戏精，然后找一找呢，然后我可以用另外一部手机播音效，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来一下，然后把剧本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应该是可以的，这样连麦的话，或者我发到公屏上应该也还可以。哎呀，我跟你讲，有声圈呢，为什么说我做这么久，我现在自己也做点自己的小生意，但是我还是喜欢在这个圈子里待着，我喜欢花点时间在这上面，有可能就是说投入成本就不像自己就是创业那么高回报啊，因为有声嘛，它毕竟还是一个定位副业的，我做一个兼职呢，我也不可能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在上面。我不可能说像人家就是有声的自己他们那种专业的那种大咖，我也没到那种级别。因为我的普通话去年开始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呢，然后我就是不停的去练。大家可以听听我的账号里的专辑，我早期我的呢了是完全不分的。所有人，我们全班的同学，我们当时我们一个班有30多个同学，他们挨个帮我纠正，攀登2个月，他们一直在帮我纠正，我都没有纠正的就是很成功，只是找到了发声技巧。但是就像这个小虫山，那我们其实这种肌肉记忆是很可怕的，没有办法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这个，特别是发音，我发了30多年啊，我30多年都是这么发的呀，你要每个字纠好，然后形成一种行为习惯，脱口而出就是一个正确的发音，我是有点难的。然后我就不停的对着这个像那个电视剧，一般配音演员他的普通话是非常标准的，我就对着他练，哎，也没有多少哦，就找到发声方法，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发声方法，每个人的这些东西他的发声哎，都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小技巧，然后他们教我，然后找到发声习惯之后呢，我就哎，每次我看到那个，我就开始就是说，学会正确的发音，学会正确的发音呢，我找了很久很久，学会之后呢，我就日常追剧的时候，我就会对着这相关的字眼，比如说娘、狼、牛、刘，我就挨个就对着这些字眼，我就反复的练。然后慢慢的我就把这个音给练对了。所以说有声呢特别能考验人的一个韧性。我以前我不是不知道我的发音是有问题的，我不是不知道我有这些缺点的，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去练。我想着练它干嘛呀，我这个普通话一般人也能听得懂啊，也没有谁听不懂啊。我说六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念的是六啊，对不对？那我不可能说是六七六七六七，对不对？我说的肯定是六七嘛，对不对？而且关键是我自己以前是听不清楚这两个音的区别的，人家说你这个不对，他反复的跟我纠，他一般都是这样说，影子六六，我说六六，我跟你有什么不对吗？我跟你有什么不同吗？我没有不同啊，我听着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听力，听耳朵根本就听不出来，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先让耳朵听出来。耳朵听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去找正确的发音，找到了正确的发音之后呢，然后就 反复的练习形成一种肌肉记忆，然后现在才会说呢，哎，但是我说话说很快了之后呢，我有的时候脑子会荡一秒，我在想啊，这个音是怎么发的，我的舌头怎么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忘记。但是现在录音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录音的时候呢，因为你不会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哎打个标记嘛，你可以事后的话后期的时候把它给删掉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大家呢就是会有一些叫什么来着，就是哎学习中今天呢是谁，今天是今天是闹闹，闹闹是一个宝妈，她今天跟我讲，她说哎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进来哦，她没有进来吧，应该听友4360你是个男生啊，那这个闹闹应该是没有进来，让闹闹进来一下，闹闹是不是没有进来，我跟她讲一下，她今天呢就是特别犹豫，她说我学这个东西她也没有交作业，我今天就是催她，我说你这个作业为什么一直没有交，她说这两天宝宝有点不舒服。闹闹来直播间啦、大家就是会觉得我的声音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听，或者说我的声音呢不是那么普遍的好听，就像我们的做演员一样，我们没有一张标准的美女脸，我们可能长得比较气质，或者是比较可爱，或者是比较哎，比较妖艳，就是那种就是大家电视圈不都会有说嘛，只有小白花的长相才适合当女主，那些长得过于美艳的只能演女配，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女观众呢，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那种就是哎很有特色，很有那种哎女性魅力的那种，那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些普通观众给带入进去，所以这些哎长得过分美丽或者是过分有特色的人呢，他们只能去演一些配角。但是我觉得有声书吧它不是这样子，我有个同学呢，哎，我这个手机上没有办法开西马，我西马只能开一个，我有个同学呢，他呢就是哎是一个福建人，然后呢他的声音呢就是40多岁的，就是那种哎他比较适合去演老奶奶的声音。那我在想老奶奶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以后怎么办啊，以后是不是只能做老奶奶这边了，老奶奶能有什么主角啊，那一般都是女主的男主的什么奶奶啊什么，或者就是那种很刻薄的婆婆那种老太太，哇一听就是那种哎呀以后感觉就是不讨好的那种角色了。然后但是呢她就是呢哎也能遇到机会。他后来是毕业是大概一年左右吧，他之前在各种剧组里就演各种老太太，但是这种老太太很得天独厚啊，因为人家剧组里需要老太太，就他演的最自然，人家只能找他，找别人他没有那种感觉。那其实这也是挣钱啊，你所有的新人时期你的各种这种，对啊，就是各种老太太各种婆婆各种哎各种就是那种指天骂地，特别那种农村的那种就是那种种田文啊，那种农村恶婆婆，哎，就是一大早起来就扯着嗓子那种骂呀，就是那种。他有一阵子跟我说，他说影子，我最近啊就骂街了，然后我最近就骂街了，一扯着嗓子我就开始各种骂。是啊，他说哎，他说也好有意思哦，然后我说我挺好的挺好的，他说但是以后就只能演这种配角了嘛，就是一张纸就这样的。哎，对，他是外企的那种，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就是想找到一种哎新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种，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哎进入到一个小小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们去放松自己，我们让自己释放出来，把自己就是哪怕是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是开心啊什么东西啊，就有我发现人越长大之后呢，像这种情绪，单纯的情绪心情是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完全跟你共鸣的，有的时候你开心他其实也不能理解你的一个开心的点在哪，有的时候你伤心大家其实会安慰你，但是也不清楚你具体的一个伤心的点在哪。像我就有两个途径，一个我就是去有声，我去录这些东西，然后我喜欢我什么题材我都喜欢录，然后我自己如果没有我就会自己码字码着我自娱自乐我去录，然后因为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嘛，因为都是我自己的原创嘛，没有版权的问题，然后我就喜欢做，然后就是码字解压，然后就是这种哎 声音的输出也非常的解压。但是呢，我一讲就讲跑偏了，就是我说他嘛，然后他入行之后呢，大概是一年多吧，然后他就遇到了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太太的角色，就是我看看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叫老祖宗他是真的狂，我估计你们有看过，到现在还在那个喜马的霸榜呢，是一个潇湘的一位作者，一位就是一个网文书这样子。不会，我们新人不是释放感情比较含蓄，是我们认为我们释放了100分的感情，但是人家听到的可能只有20%-30%。其实我们不是不懂得释放感情，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声音把感情，把释放的这部分感情给他表现出来。我们就是一种就是那种内心世界，就是我们的画面感很足了，我们那个内心也很足了，我们就是好像大脑在说，你要这么发，你要这个情绪，生气、仇恨、伤心，但是我们发出来就是生气、仇恨、伤心，然后我们就感觉没有东西，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演播技巧的重要性。为什么会有一个专门的体系跟大家讲，有声演播有哪些，有什么四大支柱，什么重音停连，然后有什么提打挺送，然后有一些什么情绪转变，怎么做文本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是需要这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一个锻炼，然后有目的的去学习，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这种表演找出一个出口。你就说大家演员，就说那个演电视剧的演员，他内心戏我想应该也不可能是空洞的啥也没有的，他应该也是有那种感觉的，但他演出来就是那个德性，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人家表演的基本功他不扎实呀，他没有经过系统的什么电影学院的培训啊，或者是他培训了但是也没有正儿八经去学呀，也没有说谁在跑剧组的过程中还去带他说，这位同行，这位同事，你这个表演这个细节不行哦，也没有人这样去教他，可能就是粉丝一吹说，演技好好，然后大家就他内心可能内心戏也很足，就讲对，我演的也确实有这么处理，我有这么处理，那你们都看到了，说明我演的非常好。但是在演播圈呢，在有声圈呢，就没有人会这么就是说去恭维你，除非是你的粉丝他会说，这个主播演的很好。但是你遇到的那些剧组呢，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呢，他们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客观判断，然后呢，大家也会就是乐于去指点你，尤其是新人时期，你遇到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看你乐于学习，那我就会忍不住就会多跟你讲很多，跟你讲，这怎么细节，你这个有一些哪里有一些不足，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善一下，然后这些会有什么问题。我之前不是做了一本小说嘛，然后最近可能会上架，然后还在那个后台审核 VIP 审核中，然后等审核中之后上架了，这就是一个多播，我找我的师弟师妹们跟我一起录的，然后大家的主播就是台词啊角色音啊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纯熟，但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了就是养团队，在这一行的话我们特别注重我们的一个圈子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大家就比如说以后你们要做这一行，可能你说师姐我现在最近没有什么找到好的书，或者我最近都没有重音，因为我的演播可能进展比较慢，那怎么办？那你觉得我适合怎么搞呢？那我可能想录点短故事，慢慢的锻炼我的一个演播技巧。那没有关系啊，你需要什么样的短故事？你需要情感文还是需要什么？师姐帮你写几篇不就齐了吗？那拿上就录了吗？咱这种小短故事也没有办法去申请什么版权，我们就搞点免费专辑上去就好了嘛。你像我有一个儿童专辑，那就是我新人时期，后来我毕业之后演播水平稍微好一点之后，我把版本都给淘了一遍，在毕业是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录的，毕业之后呢我给它重新录了一遍，它到现在就是个免费专辑啊，播放量还可以呢，都几十万了，但是后台已经超过500万了，我觉得还不错啊，你就放那里养着，每天都给我涨粉，这不挺好的吗？那我们先期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说我们进一个圈子，我们要抱大腿，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这就是资源嘛，大家愿意给你做啊，因为我写这些东西我也是希望有新人帮我录，我不可能什么玩意儿我都自己录啊，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我自己大家这几天在班几年发现我自己每天都要有几个小时我要给我自己的团队去处理的，我自己搞了一个小公司，我每天还挺忙的，我不能把自己的一个太大的一个重心放在我的一个爱好上，所以那我但是这个爱好呢我又不想放弃，我还是希望呢认识更多的新人师弟师妹们，因为那些成熟的主播，比如说我是我现在的同学，你说他手里都有一个过千万级几千万级播放量的专辑了，我说哎，我说你帮我搭个音 OK 的，他愿意的，他说哎，影子，他说哎，你以前也帮我搭音或怎么样，我们老同学怎么样的，但是你不能说哎，你帮我录一本主角呀，这就有点不懂事儿了，因为人家现在的那个薪资水平不一样了，你找人家去录这些东西不合适，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带新人出来，那你想这些新人你是一手带出来的，那以后哎，说俗气一点，这也是我的人脉呀，是不是，以后有什么重量级的什么哎什么角色，我觉得哎你成长了，你这个角色就特别合适，你来呗，你来帮我录一录呗，对吧，你也不能拒绝我是吧，就是这种要攒脉攒人脉，那以后的话呢我还是想等我的这个自己的小生意稳定一点了，然后我可以把它解放脱手出去，就招个团队脱手出去，师姐还是想好好的码自己的故事码自己的小说，然后呢自己组个团队开始在做我的一个付费体系，做我的一个作品体系，这样我才是我的理想生活。做生意呢，虽然说我现在做的这个赛道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怎么说呢，它没有办法给我带来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它只能给我带来赚钱上的愉悦感所以以后我的理想状态还是有一份收入，然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那像一些情感小故事啊，一些儿童小故事，一些那个短篇小说我目前是写了一本言情一本悬疑，你们好像诶我看看能不能看得到哦，看看我的账号能不能看得到，我看看啊，怎么点不进去啊，等一下啊我看看能不能点进去，诶为什么是没反应，诶你们可以点一下我的主页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我的旗下的我的名下的一些作品，不是这种，我那个悬疑不是这种我是版权方，我授权给别的主播录的，我不是自己的名下，他让我挂，我当时就想我想把我的账号定位为儿童嘛，因为你看到我的账号除了一本有声演播的那个播客，那个播客是我毕业后给自己的毕业礼物来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下架掉，其他的呢我都是走儿童路线了，我当时是想做垂直赛道，所以帮同学录的那些言情啊悬疑呀、啊、青春文这什么伤痛文学啊，我都后来我都说把我的创作名单给我取消了吧，我现在走垂直赛道然后我最近想想我干嘛总得垂直呢，我看人家都是各种题材都放嘛也挺好的嘛，百花齐放的样子，所以我之后我准备找他们，然后我把这些创作团队都给我加回来，那我一下子我就有十本作品了差不多，然后之前那个主播说要不要把你这个作者署名上去，我说不要了，我说我现在走儿童赛道，我不要言情的这个专辑放在我的里面所以都没有放，那好像是应该是在我的主页，应该是在我的主页可以往底下翻，应该是会有一个版权登记的，估计就是有我的作品了。都是在有声之后是一个集中创作的。就我上次小班会班比小重山都来了，3460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因为这个数字我实在记不清楚。然后我就说嘛，我毕业攀登毕业后一年内我码了将近200万字，就是 就是小说，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的话呢，它版权书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出版物啊。那时候的话呢，网文特别多，那时候给我们新人的那种网文本特别多，但是网文本呢，有的时候呢都是那种哎爽文的那种，但我不太喜欢看那种就是爽文，然后我喜欢的自己写一点，就是有点那个叫啥来着，就有点就是就不喜欢那种，对，好像是，什么叫录了四百多了？什么叫录了四百多了？就是那种爽文，就有点儿，就那种所有的女的，就是这那四百多条声音是吧？啊，那不止呢，我不止在这个平台呢，我还在其他的平台里了书呢，然后加一起的话，怎么着应该也有将近千万字了吧？因为我那本《南屏》是录了八百多章的话，大概一章两千字的话，我算算啊。一张两千字是多少字？800×0.2，有160万字了。对，我不喜欢这种，就是有点降智的那种文。然后后来，所以我就慢慢说，哎呀，我说我自己写吧，自己做吧。然后就搞了一个就是原创的，就开始改编儿童小故事了。因为人家都说，我这种声线比较适合儿童小故事嘛，而且我讲的也确实有那种渲染的感觉。我一进开始学习的时候，所有师兄师姐说，影子你可以走儿童赛道。他说，哎，你走悬疑不行。虽然我很喜欢悬疑，但是我的声线呢，如果录悬疑啊，我就要不停的把我的气给沉下去，要营造那种氛围。但是我的声线吧，它本身就不是很靠后的，我是靠前的，应该是说中间靠前一点。但是他们那种呢，就应该是往后靠一点的，这种呢，它是很舒服的状态就能录这个悬疑。就像我刚刚说我那个同学，他那个声音就是低沉的，哎，他录悬疑就特别有感觉，他的第一步就是悬疑。那我一直就没有搞我的第一本，我的处女作是他搞的一本那个青春伤痛文学，演的他的那个女主。他说你就适合这个女主，一听就是你。然后就录了这么一本，后来我就基本上就走儿童赛道，然后就是一本男频的小说在练那个单播，练那个角色音了。那个男频的基本上都是男生，我每天不是这么说话呢，就是这么说话，哎呀，或者是这么说话。我每天就是把我的嗓音不停的就是往男性上面搞到后来呢，我都不太能熟悉我的一个萝莉音了。我萝莉音有的时候就有点哎找不着感觉了，因为那本书里面基本上全都是男性角色。搞到后来除了我的旁白，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尾音的状态下，不过那种又感觉也挺爽的。哎，我享受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是什么样子。我那个阶段真的是特别喜欢，我就说哦，演戏太好玩了，对，好玩的，特别好玩，就感觉哎，就感觉自己好像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疯狂的蹦跶。你们也会这种感觉的，然后就是觉得越来越喜欢，因为我在这个行，你看都已经快三年了，哎，但是我还是很热爱哎，我一点没有腻的感觉。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的演播技巧吧，也没有达到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就是多好，就是很专业的阶段，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这个引得我去探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哎，这种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的，而且特别好玩儿。可以啊，你们不是学了那个怎么去变换声线吗？那个老师不是也有教吗？怎么变换声线吗？但是到最后呢，还会有一些就是现场演绎，接下来的一场直播还是会有个重点哦。所以明天的直播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因为每一天他的一个哎演播干货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可以，就是演出不同的声线，对。会演出不同的声线，然后明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空，然后他就这样子。首先啊，你的一个声线，你的声线呢，就是正常的时候呢，哎，就是像我这样自然的，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股气慢慢的往前往前往前，哎呀，到这儿有点难了，潜不起来了，那我还是慢慢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然后就是慢慢的，你要把那个气啊，你要感觉那个气它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帝王音的时候，或者是气势很足的时候，你们可以听到它其实是用胸腔在发声。然后呢，你正常的可能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声音，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喉腔在说话。但是小朋友呢，小朋友他是哎开不起来的，他是要用鼻腔去发音。你要把声音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你会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去把它哎推出去，然后你的声音呢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会就是不同的一种感觉。就特别是老人，他的气啊要不停的沉，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年轻的那种，所以我应该老人会很累。老人呢，其实就是你要找的一种感觉，就是松弛的感觉，他那个气啊，他沉到那个底下去，哎呀，有一种中气啊不足嘞，哎呀，说话一喘一喘的，接不上气，就是这种。但是小朋友呢，他讲话呢好像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呢就找出他的一个发声特征，然后你把它弄出来。哎，比如说小萝莉，它是那种就是比较清脆的声音，你可以就是说呢把它那个声线，它不是非得走那个鼻腔啊，你就把它的那个声线稍微给它靠齐一点。哎，我们把声音靠齐一点，是不是就感觉我的这个声线清脆了很多呀，我好像年轻了很多呀。然后你往中间一点呢，或者就是哎我们稍微把气沉下去一点，不是沉下去啊，就是气稍微往后面倒一点，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声音，或者是你再往后面一点加上一点点共鸣，你可能就会更加知性了，对吧？没有多久，这个就是学习，就是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声线了。那时候就是会有课程嘛，然后每天就没事干，你知道我们都怎么玩吗？我们就在那个班级群里，我们发语音，我们没事干的时候就发语音，伪各种声音，然后发语音，随机就是来一场即兴表演，然后慢慢就来了。但这种东西它是需要氛围的，然后你发现周边人都跟疯子一样，我们经常就说哎呀，这要有一粒花生米，你们也不至于喝成这样啊，一个个都疯子一样，就不停的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来着，哎，喝一杯去，小娘子你在这儿干啥呢？我们就没事就会来一下，就即兴来一句，然后就是哎，我们会来玩一下，就这种感觉。那时候刚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师兄还会专门带我们去拍戏，然后带我们去就是去搞个剧本，然后我们去拍戏，往去拍戏，然后或者是我们直播的时候，那时候新人嘛，我们那时候还需要养账号，不像现在哦，不像现在好像一进来就什么都有了，我们那时候还需要养账号，还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养等级，然后养等级就是直播开的养等级会最快呀。然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不知道要聊什么天，我们就约了几个人，然后直播就比如说我今天在直播，其他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直播，他就在这连麦，然后连麦我们在啪戏。我们后来是到去年还是前年，西马才有啪戏房呢。我们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啪戏房，我们刚来学的时候都没有啪戏房，我们就自己搞一个剧本，然后我们就在直播间里，也没有配乐，啥也没有，我们就是对台词啊，就是随机安排台词。那时候喜欢演，新人喜欢演，就哪怕给你一个剧本，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角色都演一遍，所有的角色都是我。像现在的话呢，就稍微会有一点点懈怠了，会有一点点疲劳期了，所以就想着我多跟新人在一起聊，这样子的话呢，我会 我会更加能找到这种哎感觉，哎越来越不懂不在吗？你不在我的直播间吗？你不在我的直播间吗？不对呀 ，Baby 是不是就是啊？对呀，我老是把你们练练名字给弄错。你突然给我发个消息，我就想啊，对呀，我明天那个不是直播嘛？明天直播的话，我估计晚上抽不出空，后天我们就没有官方直播了。那我们在一起干嘛呢？就是讲讲作业，啪啪戏，我们玩一玩啊，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感觉。然后我看看西马，诶，我看西马能不能找到这个啪戏方，好像手机端不太行，好像要到电脑端。电脑端我们可以找啪戏房，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那个啥，也可以有啪戏的，可以的。我给你们现在困吗？你们要不困的话，我现在搞一个，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感觉一下。我们是初生牛犊，一定不能怕虎哈。不困，来，呵呵啊，我们开始啊，我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剧本啊，等待房主选本，我来选一个啊。来就这个来个经典的吧，来个《红楼梦》选段吧，好不好？来了啊，然后你们三个刚好一个宝玉，一个黛玉，一个宝钗，完美哦哦，这上面还有探春、贾母，哇，这么多人，那你们就演主角吧，所有的配角我来好了，哇，好吧？然后来就位一下，三个。贾宝玉就是我们这里唯一的男丁了，来吧，这位到现在还没想好名字的人，来上来，你们不能上来吗？你们是不会上来吗？还是怎么样？排麦哦，在排麦哦，我要接通一下 ，sorry。还有一个呢 ，baby 呢？我来了，
正南举人。
好了，然后你们记住啊，那个数字你就是宝玉，然后这个重山就是黛玉，然后斑比的话呢是，我看看戏份啊，我看看哪个戏份比较多，然后把戏份多的给你们。
那旁白我们要念吗？
旁白我来，
我
让你们当主角。那这个宝钗好像戏份不是很多。黛玉的戏份是比较多的，宝玉的戏份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来看看啊，薛姨妈也是比较多的，没事，我们先走一轮，然后那个你俩的也是主角，那这就按排序来了吧啊，那第一位是小重山，那就小重山是黛玉，然后中间宝玉，然后 baby 是宝钗，好不好？其余的师姐就给你们包圆了。
OK
来了，嗯，
剧本嘞，展开剧本，
等一下啊，诶，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怎么玩了，他没有音乐吗？
当然，
等一下啊，我看他没有音乐吗？有的吧，好，第一句贾母，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姐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见碧归坐，细看形容与众个别，两弯似绝非绝娟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鬓之愁，交习一生之病，娴静时如浇花照水，行动时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并如西子胜三分。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
虽然未见过她，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亦未不可。
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宝玉便走进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
妹妹可曾读书？
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然后是旁白吧。
不，宝玉又道他只是没有画本画的不准。
哦，黛玉，是是是，这应该旁白吧。
不，宝玉又道后面有一句
妹妹尊名那个
啊。
哦，我妹妹，我送妹妹一妙字。
小面一句
上
面上了
上面点。
哦，宝玉又道，哦，妹妹尊名是，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
哪两个字？
是哪两？
他字打错了。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
无字。
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什么字？
平，
莫若平平。二字极妙，
可有出处？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代化梅之末，况这林妹妹眉间若醋，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
菊孔又是你的杜撰，
太厉害。
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知我是杜撰不成。妹妹可也有玉梅，妹妹可也有玉梅。
妹妹可也有玉梅哟。
小重山，
妹妹可也有玉没有？
哦，到我了。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宝玉听了，顿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
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老什么子，神子，
这老神子，
老神子了。
老神子了，
吓得众人一拥争去食欲。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孽障，何苦摔那命根子？”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但有我。我说没去，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了，一则全殉葬之礼，敬你妹妹之孝心；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全作见了女儿之意，因此她只说没有这个，不便自己夸张之意。你如今怎比得她？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
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她戴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论了。好了，前情啊，宝玉来看望宝钗，两人一起研究金锁及宝玉上面刻的字，隐喻金玉良缘。黛玉这时进来了，黛玉见二人相处融洽，拈酸吃醋，一语未了。等一下，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介绍，你们下次得记住。画本的话呢，上面会有一个角色表，会讲清楚这个人设。哎，声音我需要什么声音，公子音啊，亲叔音啊，大叔音啊，他会讲清楚年龄、性格，然后就是你的一个哎声色。那这时候呢，你们有的时候你们接书啊，你们不可能说哎每一个角色都会看得特别清晰，那这时候画本呢就细致一点，它就会在人物后面加上这些年龄什么音色，萝莉音、大叔音、御姐音，它会写上。然后这时候主播呢就是按照画本这么划划划划到自己的那些音的时候呢，直接就念就好了。 然后像，
嗯，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遥遥地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
哎呦，我来的不巧了。
宝玉免起身笑让座，宝钗因笑道：
这话怎么说？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我更不解这意，
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见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因问：
下雪了吗？
地下婆娘们道：下了这半日雪珠了。
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
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
我多早晚说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
宝玉的奶母李嬷嬷应说道：
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这里同姐姐妹妹们一处玩玩吧。姨妈那里摆茶果子呢，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说给小妖儿们散了吧。
宝玉应允，李嬷嬷出去，命小厮们都各散去不提。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茶果来留他们吃茶。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好鹅鸭掌，好鹅鸭掌心。薛姨妈听了，忙也将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
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薛姨妈
这就酒才好，
去逛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嬷便上来道：
这个须得
姨太太
得
酒到了吧，
须得酒才好，
酒到罢了。
妈妈，我只喝一盅。
当着老太太太太，哪怕你吃一盘呢。小内人，我眼不错见一会儿，不知是哪一个没调教的，只吐槽你的好，不管别人死活。
妈妈，
给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两日骂。姨太太不知道，她性子又可恶，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又敬着她吃，什么日子又不许她吃，何苦我白陪在里面。
薛姨妈笑道：
老货，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她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来，让你奶奶们去，也吃杯堂堂血气。
那李嬷嬷听如此说，只得和众人去吃些酒水。这里宝玉又说：
不必温暖了，我只爱吃冷的。
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板儿。
宝兄弟，亏你每日夹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听这话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来方饮。下一段了啊。黛玉嗑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她：
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哪里就冷死了我。
紫娟姐姐怕姑娘冷，是我送来的。
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
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医，比圣旨还快些。
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已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妈应道：你素日身子弱，经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若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过来，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于，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说话时，宝玉已是三杯过去，李嬷嬷又上来拦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黛姐妹说说笑笑的，哪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
好妈妈，我再吃两盅就不吃了。”
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宝玉听了这话，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黛玉先忙的说：“
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个妈妈，她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
一面敲推宝玉，使他赌气，一面悄悄的咕哝说：“
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那李嬷嬷不知黛玉的意思，应说道：“
林姐儿，你不要住着他了，你倒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
我为什么住他？我也犯不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倒也不妨事。必定是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
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你这算了什么？”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抿，说道：“
真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薛姨妈一面又说：“别怕别怕，我的儿，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唬得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吧。再命，再烫热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吧。”宝玉听了，方又鼓起性来。一个走路进门的音效，这个啪戏坊真的是有点简陋啊，进门的音效也没有。来吧，
前面是老祖宗好，那个也要说吗？
哦，对，宝玉宝钗来了。
老祖宗好，史大妹妹好。
在哪里的？
在宝姐姐家的。
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只意同你玩，替你解闷儿。我不过偶尔去他那里一趟，就说这话。
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关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从此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
哎，好好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说笑一会儿，又来自己纳闷。
你管我呢？
管我，
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没有个看着你自己作践，
只
没
有
个
看着你自己作践了身子呢。
只没有个看着你自己作践身子呢。
我作践坏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
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
偏说死，我这会儿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
要像只管这样闹，我还死呢，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
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
我说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赖话，别听错了话赖人，别听错了话。
宝玉，史大妹妹等你呢。
妹妹，
你又回来做什么？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又做什么来？死活凭我去罢了。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疏连亲不问疏，
亲不见疏，
难道连亲不见疏，
先不结后，
先不结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咱俩姊妹，论亲戚，她比你叔。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这么大了，他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输你？
我难道为叫你输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今儿冷的这样，你怎么倒反把个青坎披风脱了呢？
何尝不穿着？见你一恼，我一袍罩就脱了。
回来上了风，又该饿着炒吃的了。
哎，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了。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腰爱三四五的了。
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他再不放人一点，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是人好，也犯不着见一个打去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
凭他是谁呢？
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
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
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恶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来，感觉一下，
感觉好有意思，
是不是？其实小重山，你有一个情景在里面的时候，你还是很自然的。斑比呢，有点放不开。然后呢，我们这位唯一的男宝呢，你的断句啊，还是不太流利。当然了，这也是我的问题，我选了一篇偏古一点的。它本身就是有很多那个语言特色在里面。
我们下次高原。
本身我这块那个阅读能力比较差，所以说字上有磕磕绊绊的。
嗯。但是练着练着还是可以，你有一些就是比较顺的地方，你的角色音还是自然的。但是你一不顺你就没有了，你就开始读了，你就不是讲话了。
嗯。
丹米，你这个就是有一点紧张了。
哎、是，反正也隔的时间有点久，反正关我看得看哪个是我的。
会有一点一心二用。
嗯、
你要记得，就是我们之后的话，如果正式开始录书啊，你们是角色音的话，你们通常都不会一个人只负责一个角色的。你们可能就像我这样各种角色，他就会在前面只有一个角色，后面来一句老年音。哎，性格泼辣，然后或者说性格端庄，那你端庄就说话就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端着，你不用就是角色就是声线完全给它区分开，但是你的一个语调语气，你一个贵妇人，你肯定不能说，哎，讲话就是有点嬉笑的，他就每一句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画面感吧，就是这个妇人哪怕她再急再怎么样，她的话语都不会说是很粗，怎么说呢，很冒失，很就是跳脱，她不会， 因为老妈子她说话可能就喜欢哎稍微挑着一点，稍微就是随意一点。我们就是了解一下人物的一个特征，然后你可以就是做一些区分，或者声色上语气上给他做一点区分。我们也不可能说你说都是老太太，我们也不可能演出无数个老太太，我们每个人的老太太音其实区别都没有太大，就是靠其他的东西，语速快慢啊，节奏啊，然后习惯呐、啊、去区分它。
嗯，
这功夫需要好深呐、啊。
那当然了，不然你能有趣吗？你像艾宝良老师，他在这一行几十年了，他还在说哦，我还在学习。
这个声色和声调和还有那个声线的变化，确实不好掌握。
对呀、啊，你就像你演宝玉的时候，你就说妹妹来了，对吧？但如果是他爸呢？黛玉来了。他就会有一种，就是当官的人他会有一种哎那种就是权威那种威严在里面，他不会说哎，更何况他也是一个长辈嘛，他不可能说哎我太那个就是太随意，古代的礼教之家嘛。
嗯，还有个家庭背景的问题。
对啊，那宝玉他就是小孩儿。十几岁，他说话不可能就是说太矜持、含蓄、太内敛。
你像刚才我们那一段里面，
嗯、
老太太有两，就是有两种嘛，一种是贾母那种，就比较端庄的老太太，
嗯、
然后一种就是他们的那些仆人啊、下人。然后学姐你模仿的时候，我就听到，就是贾母她是比较端庄的，然后那种下人就稍微泼辣一点。
对，因为下人他的一个。教育他不一样嘛，他的地位，他的一个那我的声音声线其实是没有办法太自然的去做一个老太太的，只能说呢尽量的贴合他的一个身份。
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像了。
我主要是我们还比较新，还没有入行。慢慢你就会发现这种声线是很平常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像那种声优啊，他们完全就是那种会把各种音都尾的特别的好，因为这个需要不断的去你接不同的角色音去锻炼，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量累积出来的堆出来的一个效果，
量变产生质变。
嗯，
有时候你不是尾音之后你说话可能有点不自然啊，有点就是端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们可以呢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声线不属于你自己的，对不对？你就试一试、嗯、今天我所有的话我只用这个声线去说，我日常交流就用这个声线，
就形成那种肌肉的感觉是吗？
对，而且就是你找到那种放松的感觉了，你不会觉得这个声线、
嗯、
哎，你不会有一种联想，就是说我这个声线出来就是要演播了，就是要演戏了，要演戏我就要端着了，但、
嗯、
啊我日常其实也可以就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还是要先熟悉自己的声音，感觉我们对自己的声音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会、
嗯、
说，
嗯，
中间那位刚刚要说什么？
对，这确实，那刚才小纯然说了，就那我也是感觉很有道理。其实我对自己的声音嘛，一个声音，我感觉我的声音跟别人的声音还不一样，没有那么比较磁性啥了。
都不一样，
也不浑厚，
不浑厚、
嗯、
那是因为你不会用声腔共鸣。
我其实这块我也试过，但是
你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你感觉这个
放在胸口，
然后呢，你会感觉到你的哎身体里是有一股气的，在你的一个嘴巴。到这个胸口，然后你会把这个气意念沉沉沉 哞，感觉到没？学牛叫，哞，你就会感觉你的胸口在震，找那个震的感觉。哞，它这个就是声腔共鸣。
哞，
手贴在胸口，能不能感觉得到？
能感觉到震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就知道以后你说话胸口胸腔震是什么感觉，然后你就会找到，哎，我怎么用这个地方去发声，怎么去做共鸣。然后这种音呢，一般对于男生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胸腔呢，它会更浑厚，同样的也会就是说更有威严的感觉。帝王音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就这种地方，它会更沉更稳。然后我们稍微轻飘一点的，可能就是你看啊，咩咩，你学个羊叫，你就会发现你是喉头在震，
咩
咩
咩咩咩，
好多羊。
对，我们正常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像我就是喉腔在用，我很少会用到胸腔，我一般不会。除非是刻意，否则我一般用不到胸腔，然后就喉腔。喉腔的话共鸣，你要找这种感觉，你知道，哎，它这个震是什么感觉？然后以后呢，我们自然的就知道怎么用喉腔去共鸣它。然后再往上面是喵喵
喵
喵，
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是鼻子在发音。
喵，
那小孩子的音呢，就是靠前的，他是用鼻腔去发音的，所以他小孩子的
妈妈妈，
小孩子发音，
小孩子
往前，就感觉好像鼻子不怎么通一样。
小孩子，
嗯，
我学的还是不太
像。你就有一个气，你要提，让这个气冲到这个鼻子里去，你不要就是那个气半上不下的，你硬往前面里冲，那你会很吃力。
小孩子
哦，男生你不要
小孩，
不要搞小孩子，男生是小不了的，男生只能就是说往老了变，然后稍微往那个少年一变。小孩子只有女生的那个声线可以尾得过来，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女生尾的。
小孩子，
嗯，你就是不停的锻炼，然后那个气流慢慢的往这个鼻子上面弄，就感觉哎呦，我好像有点感冒了是不？就是那种。然后你往前推，它就会，然后你要怎么维持它呢？就是可能就是，哎，你这个气，因为我们演播状态，你会自然会有一种，哎，我们要提气，我们要用共鸣，我们要让我们的声音饱满。然后这个气呢，你稍微就把它往前提，
往前提。
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会戴一个监听耳机的，我们会能很客观的听清楚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知道，哦，我提到什么位置会有什么效果。久而久之你就记住了，哎，这个声域啊，在这个位置我是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事干就怎么办呢？就是哎，或者是哎，我们把这个声音，我靠，哎呀，不要这样子嘛。然后就会有各种就是去尝试，有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只是气，但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哎呀，我们就可能嘴角就往上扯一下，它还会有一种哎新的一声音出来，我们就不停的去找自己的一个空间。
干嘛呢？嗓子声。
就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就会这种，就慢慢的去找他，然后久而久之呢，你就知道哎什么弄。所以我们一开始刚入圈的时候，都会哎建议大家就是没事干搞一个单播，或者自己在那啪戏，然后看哎这个是少年纪的，哎那我试试看少年纪是什么样，然后说哦这个小孩，那我们就试试怎么做一个小孩，然后说哎这是一个青楼名妓，哎呀大官人你又来了，然后就是这种就没事就是。 找这种就是找人物特征，因为我们其实呢就是真正录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可能更像是一个流水作业，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心力去揣摩每一个角色他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一本书可能有几十个角色，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一个人物特征，然后迅速从自己的脑海里找到这个角色的一个声线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就立马看到字我们就得练台，看到字我们就得念台词，我们就得有人物有情绪。
明白。
没事，你们放心吧，都是有悟性的，有悟性的，可以的，
当然能练好。
因为有
任重道远，
你剩下就是基本功，每天晨练好好练，然后呢，那个练习都好好做。哎，你们知道怎么用技巧了，然后你们剩下就是怎么给他熟练，不难。
嗯，
我
让
他
变成
练出来，
从技巧变成肌肉记忆。
对对。然后就慢慢的就是一个感悟，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慢慢就会对他一个文本分析啊，对他一个怎么样去演绎啊，我要怎么去表现出他的一种当时的情景啊，这些都是呢你从不断的一个去演播的一个过程中去吸收的去积累的一个经验。
嗯，
哪可能一下子就很顺呢？
是的。
嗯，练习吧，多练习练习就好多了。
对
对
对，加油加油哈，我们也不早了，我们这会儿就散了吧，然后我们后天好好拍戏，你们可以熟悉一下，哎，有什么好玩的拍戏本子，或者明天我给你们扔到群里扔几篇，你们可以看看。
OK OK，
好的好的。
谢谢师姐辛苦了，晚安。
不客气不客气，我很开心的，我就跟你们玩一玩很开心的。
很好玩，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阶段的主播他们每天都要录书录节，所以没有空跟我玩这个了，我们只有跟师弟师妹刚进来才会玩这些。
我们陪你师姐。
对对对，
我们明天我们带一堆人，到时候明天我召集一下，我们群里宣传一下，然后这好玩，然后我们把剧组每个人都分配了，这样就特别有那种画本的感觉了。
啊，可以可以，
嗯，
明天我再玩哦。
嗯，明天不行，后天了。明天直播估计又得上到很晚，明天怎么着也有两个小时估计。来，明天早上还得晨练呢，不能睡太晚。
行行，晚安。
好嘞，晚安。
好，拜拜
拜拜拜拜，
再见。
楚山，还有这位数字，你能不能改一下昵称？
改名字。让我改一下
数字，我真的是
某听友
数码宝贝。
可以。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啊。
嗯，
好嘞，
拜拜，
好，再见，
晚安，
拜拜。